弟兄姐妹晚安。我要请两边的弟兄姐妹呢往中间坐好吗？坐在后面的呢往前坐好吗？这是对我们讲员的一个欢迎和鼓励。好，请大家往中间坐，往前面坐，这样看得清楚一点。我们感谢神，在我们一天劳累之后，仍然给我们预备一份很好的属灵的粮食。那我们在这个劳累的身体里面呢，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得到这份属天粮食的喂养。感谢神，我们邀请邓牧师远从San Jose来到我们这里，有3天的时间，今天、明天和后天呢，跟我们在一起，要用以弗所书呢来给我们传讲这个主题：丰盛的生命和生活。那邓牧师呢，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信主以后来美国完全大学课程，后来在达拉斯神学院得到神学硕士的学位跟教牧博士的学位。邓牧师呢跟我们教会的叶牧师和谭牧师是同学，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在学校就认识啊，还蛮熟的。后来呢1980年他就在美国被一个美兰浸信会案例做牧师，然后先后在美国、马来西亚、香港牧会10多年。那邓牧师会不会说广东话？会哈，在香港牧会也会说广东话。那邓牧师呢，他在他的服事当中呢先后成立了一个叫做这个圣经信息协会，或者圣经信息的这个学院，他分别在香港、美国跟澳洲都成立这个机构。他最花了最多的时间呢，他就是编著了一个圣经分析排版本，那么就是我手上的拿的这一本这是邓牧师出版的第一版的圣经我很多年以前买了这本圣经，因为我买了这本圣经我才有办法把圣经从第一章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所以呢这本圣经帮助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经文呢，那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照着它的排版的次序呢，我打在这个投影片上面。那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1章1到14节。仍然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请再回去，谢谢。那你这样子读起来有没有比较清楚的观念哈？那至于怎么排版，这个奥秘我们就留给邓牧师来跟我们解释。好，我们现在欢迎邓牧师。
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把何等大的恩典、福气、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在创世以前，父神已经拣选我们，也透过圣灵感动，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赐给我们是何等丰盛、荣耀无比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明白我们有着丰盛的生命，也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活。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千万不要有丰盛的生命却是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恭敬把以下时间放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在这个周末这时间亲自对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丰盛荣耀无比的恩典。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以下时间很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听我们祷告，求主你带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话里面真是能够重新得力。主啊，让每一位到你面前来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话语里面得到帮助。主啊，恳求你的圣灵亲自的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正式经历主你自己奇妙无比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也能够过丰盛荣耀无比的生活。恭敬把以下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恳求恩主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丰盛荣耀无比的生命， abundant life。 耶稣说，我来叫你得生命，不单只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英文有个学者说， a life before the comma and after the commaNot only you have life, comma, but have it abundantly. 一个丰盛、荣耀无比的生命。你觉得你有丰盛、荣耀无比的生命吗？有没有？只有几个人有啊？哎，有没有？每个信耶稣的人，你信了耶稣，你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好像有时候你觉得不是很丰盛，是吗？因为你觉得没有房子。哎呀，现在这里的房地产贵不贵？不贵哈。贝爷就是贵得好离谱，香港、台湾、香港不知道台湾，香港、北京、上海都是贵得太离谱了哈。你觉得你没有房子、没有汽车、没有妻子、没有孩子、连狗也没有，那你觉得你的丰盛、你的生命不够丰盛哈？你没有 bank account， 你就有个 current account， 常常都是进多少出多少，没有什么股票，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你不够丰富？那个是物质上的东西，今天和大家所讲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是你属灵生命里面的丰富。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已经有了这个丰盛的生命。不过问题是，有了丰盛的生命，你是否也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活？ Abundant life leading to abundant living， 这是两码事。你不要以为我有丰盛生命就自然你就有丰盛的生活，不一定的。比如说你有丰盛的生命，你怎么知道你有丰盛的生命？在属灵的事上，在什么事情上叫你真是觉得很有满足？比如说读经是很兴奋的，每天读经打开圣经就读得不可以放手的，有没有这个经验？是每天都有吗？还是东京东灵会退休会那几天？这是我们开这个退休会，希望这两天读多几张圣经。你祷告，觉得祷告重要吗？重要吗？是很重要。不 不过不是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是祷告对你有多重要。我问你，圣经重要吗？重要，但是不是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圣经对你有多重要。如果是重要的，请问每天你读经打读圣经到底有多少时间？是灵修式的读呢，还是很有系统的在3年5年10年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一遍？你知道吗，很多人很喜欢读诗篇、四福音、罗马书、新约书信，有多少人很喜欢读历代志上？很多人连历代志上讲什么也不知道，是吗？前面九章圣经都是讲谁胜谁，谁胜谁。哎呀，对不起，那些人的名字不要说我不认识他，连读起来也难读，是吗？也不是好像中国人名字，如果中国人名字是陈大卫、李自强，那就很好记、好读哦。他们名字读起来也很难。有一位妈妈很紧张，她说：“牧师啊，你这本排版圣经，有没有出埃及记？”我说有啊，我们都编出来了，都有啊，有出埃及记。我说你为什么这样紧张要出埃及记？他说啊，我的孩子灵修的时候呢，读来读去就出不了埃及。我问怎么搞，怎么出不了埃及？他说是啊，他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创世纪，哇，还好是吗？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不好？不好，好的无比哎。家庭主妇恨不得巴不得有这个能力，是吗？回到家里面辛苦得不得了，累得不了，不用煮饭， Let there be dinner， 吃了饭都摆在桌上，好不好？洗完之后 Let the dishes be washed， 都洗好。没有，这是神所有的，他讲一句话世界就成了。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的权柄在哪里？在他的话，在他的话语。如果今天你有他的话，有我们有神的圣，有神给我们圣经，有神的话，我们不读，我们不活出来，也没有一个 passion， 有一个热火热的心，把一个读经，活出主道，教导主言，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那个心，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怎么说我是活在丰盛荣耀无比的生命里面呢？今天你的 passion， 英文的一个字 passion， passion， 中文怎么翻？热忱，好，你翻热忱，我知道你是台湾来的啊。大陆来的怎么翻？大陆不是热事情，大陆翻激情，激情。他是国内来的，所以一翻就知道可能那个 passion。 对，今天你是在什么事情上叫你兴奋，叫你有 passionate？ 敬拜赞美，我在这里我觉得很享受。刚才敬拜小组他们在练诗的时候我来了，他们在一直在念，刚才练诗献诗的时候带领我们唱歌几位弟兄姐妹都很投入，特别真是能够投入到诗歌里面。 They have a passion for the song，不是站在那边就是唱完就公司做完就交给你了，不是，真是带领弟兄姐妹进入到敬拜里面。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如果你说你的生命丰富，那到底有什么事情，属灵什么事上是叫你是觉得很有一个热情，一个激情，一个很愿意去做，不做不行的，有没有？大人信耶稣，读经，带领查经，带领弟兄姐妹真实能够进入到生命里面。祷告，我们说圣经对我们都重要，但是请问每天我们灵修的时候真正好好读圣经有多少时间？我不是讲单单是灵修式的，是我们要灵修式的读经，半个小时、15分钟、10分钟，多少打开圣经把它读完一遍，祷告，去上班上学。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一个系统的一个读经，能够把神的话一章一章、一节一节、5年10年3年4年多少年，把圣经有系统的读完一遍？有多少间教会有一个系统的查经班，有一个系统的读经计划，让弟兄姐妹能够在3年5年10年之内把圣经读完一遍？你说你丰富的生命，神的丰富在他的话里面，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他是写给我们，我们有那个 written word， Jesus Christ is the living word， 我们有写下来给我们的道，我们耶稣基督那个生命活泼的道，都是在主的话里面。那今天神的话在你生命里面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你有没有本圣经？好像，好像，Eric 传道那个圣经是买来之后看看看，看到翻来翻去，你知道他用了很久的哈。有些人圣经是新新的，好像没看过的哈。我们又查经班很多年前查经的时候呢，大家围起来查经，查完经之后呢，就到后面去吃点心。那么有一只狗进来，那么找到一个弟兄的本圣经，哇哇把他的圣经都撕裂了。那弟兄出来就是很气，他说这个死狗怎么每一个人圣经都在那边，为什么不咬，只咬他那一本？大家就说因为你那本圣经太新了，动也没动过。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说祷告重要，同意吗？同意。请问教会里面祷告会人数是最多还是最少？最少。怎么搞？各位弟兄姐妹，你说你丰盛生命，但是好像在生活上没有显出那个丰盛的生活，这么重要的东西，同意吗？谁不同意祷告会，祷告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谁不同意？没有人敢同，没有人不敢同，不同意吧？你敢吗？你敢啊？大家都知道重要的东西，但是重要的东西怎么是这么少人来？不是一次两次祷告会，是一个祷告的生活。 It's a lifestyle of prayer， 与神的那个交通，甜蜜的那个交通。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就是两三句就祷告完了。祷告会里面的时候我也体会，我也了解，因为一般的祷告会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代祷事项48条是吗？那么这个人祷告从第一条祷到48分钟，第二个人呢又把48条重新再祷告一遍，那第三个人又祷告48条重新祷告一遍，就好像很闷的，对不对？不是啊，哇，可能你们属灵生命太好了，有时候你确实很闷，你拼命讲阿门阿门阿门，他又不闭嘴，是吧？还是继续在祷告。我也晓得，很多时候是因为属灵生命不够丰满，所以你祷告出来的话语就是那两句。求主帮助我们。我在神学里面念书，我去的时候呢，有位老师已经退休了，我没有机会受他的课。他是一个希伯来文专家，非常厉害，希伯来文真是好厉害专家。那么，他的学生踊跃去上他的课的不是希伯来文，是什么呢？是他上课前的那个祷告。上课前的祷告的时候，我听说，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退休了。那他的祷告呢，就是上课前老师都先祷告，那么其他班的同学都围绕在课室外面听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各自各的回自己课室里面上课。哇，原来吸引同学的不是他的学问，当然他的学问很多人也跟希伯来文专家，原来吸引同学的是那个祷告的生命。当年耶稣基督在地上3年，在他们当中，在门徒当中，什么东西是最吸引耶稣基督？这最吸引门徒，最吸引门徒，门徒最想学的是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你想学什么？我想学个神迹，是吧？我只要学个神迹就够了，随便就，是吗？如果我会随便就，教会就一定没有经济难处。家里面一定没有难处是吗？除非有水荒，香港那有灾水哈，没有水就很难搞哈。门徒没有要求耶稣叫他们行这个神迹，也没有要求耶稣教他们如何办教会，也没有要求如何筹款 fundraise， 怎么处理执事会都没有，他们只求耶稣基督教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主啊，叫我们。祷告。哎呀，讲道要学，传福音要学，很多东西都要学，但是最吸引门徒的是耶稣的那个祷告。哇，怎么耶稣祷告早上 一早起来祷告40天禁食祷告，怎么可以讲完道之后可以推到山上去灵修退休祷告？怎么有这么多话讲？两句不是讲完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话讲？好像在祷告里面那个灵里面那个活泼，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的生活。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衡量，你是什么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活。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一定体会有丰盛的生命，因为他是以物质来衡量自己的丰富。虽然你信主，但是信主之后在属灵生命里面那个改变，不是因为属灵生命的那个改变， 是还是以物质上的东西来改变。人家有 Mercedes-Benz， 那你要买什么啊？你要买一个 Mercedes-Benz， 或许要买一个 Rolls Royce。 Rolls Royce 你买的话呢，你就劳斯累死了，是吧？ Rolls Royce 是、Rolls Royce 中文翻译成劳斯雷斯啊，歪一点的话就是劳斯累死啊。你 make payment 的时候就劳斯累死。人家有60寸的电视，你要多少？起码70吧，哈，那就要比别人大一点。人家有什么东西，你就羡慕。很多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还是停留在以物质来衡量自己的丰富。人家有房子，我要有房子；人家有这个有那个，求主恩待我们。我不是说这个东西物质东西不是不可以要，可以。如果神给你的，你可以有享受。每个人有不同的经济能力，有不同的负担，有不同的环境。人家有的不一定是你也要有，是吗？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个祝福，同样东西给你可能是你的咒诅。你应付不来的话，东西对你来讲可能不一定有用处。求主帮助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明白，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也能够活出属灵的丰富。有个老太婆很有钱，有钱，非常有钱，但是呢，她是很不愿意花钱。她说牛奶太贵了，喝水就好了，是这样的老太婆。那么有一次他孩子病了，不知道脚有问题，那么脚有问题，有病了就怎么样，看医生嘛。那你有这么有钱，可以请什么？可以请最好的医生，可以拿到最好的药给他治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不会啊，也只有两个人会啊。原来钱对你来讲还是这么重要啊。你去死吧。不会吧，你会。但是那个老太婆她就觉得哎呀不好啊，那要花钱看医生很贵，所以他就到处跑找什么不用钱的那个 clinic。 那当然他不及格嘛，是吗？一填表的时候你有多少钱，这么有钱怎么会给你 free clinic， 不及格。他还是要找，找，找到最后找到了有一家可以给他免费看。结果呢，太迟了，因为那个脚没得救了，要锯掉。好，有个人去城市里面买东西，我们说是乡下人啊，去城市里面买东西，买一双新的鞋子，那就不舍得穿。哎，你们有没有买的东西回去是不舍得穿的？买了新衣服挂在那边不舍得穿的，有没有？有哈，买了新鞋子不舍得穿，挂在那边。那么他买了新鞋子不舍得穿，就挂在腰带里面，就走回去啊。那么去搭火车，火车一来的时候，人家一挤，那他的一只鞋呢就掉在火车轨里面去。然后火车来了，那如果是你的话，你咋办？要不要？不要了。哎，感谢主，对你来讲你就不要了。他说不要不行，一双鞋没了一只，那怎么穿啊？他就怎么样，一跳下去，结果呢，鞋子找回来了，脚呢断了一只。所以请问你宁愿要一只鞋两条腿，还是要一条腿两只鞋一双鞋？各位兄姐妹，请问你的属灵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你是怎么去衡量你的那个属灵价值观？求主帮助我们。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第四次布道旅程的时候，是一个囚犯的身份，把案件上诉到罗马来到写的一卷书，大概是主后60年到62年。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后有3次布道旅程，第一次布道旅程写了多少卷书啊？第一次布道旅程写了多少卷书？哎，你们说很丰富的生命材料。第一次布道旅程写了多少卷书啊？多少卷？喂，多少？哎，一卷。是，对了，哪一卷？加拉太。第二次布道旅程写了多少卷书啊？2卷书。哪两卷？帖撒罗尼迦前后。第三次布道旅程写了多少卷书啊？3卷书。哪三卷？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好了，第四次旅囚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把案件上诉到罗马，在罗马被软禁起来，等候案件上诉。住在私人住下来的房子，不是真正在监牢里面。第四次布道旅程写了多少卷书啊？4卷书。我们一般监狱书信，其实保罗不是正在监狱里面。哪四卷？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腓利门，4卷书。主后62年释放出来之后，62年、62年到67年写了 提摩太前书提多书67年被关在监牢里面写了提摩太后书，加起来总共多少卷啊？13卷，不用算了吧，那你记得吧哈，写了13卷书。第四次的时候，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案件上诉到罗马。请问保罗的生命丰富吗？丰富，丰富。3次不到旅程之后退休了，快要退休了，丰富到一个地步要被关在监牢里面去，你说丰富吗？你会不会以一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觉得他生命很丰富？那是看你以什么来衡量。如果你是犯罪被判刑坐监，那是羞耻的事，但是如果是为了信仰，为了传福音，为了宣教，为了主的名，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保罗在第四次旅途的时候写了这4卷书。当时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偶像叫做阿迪米神像哈。这个神像呢这个神像在希腊人来讲叫做，这个希腊名叫阿提密斯，亚拉伯人称他做 Let， 埃及人称他做伊西斯，罗马人称他做 Diana。那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啊，这个 Diana 的这个名字哈。那么这个女神是当时在以弗所影响当时小亚细亚一带非常出名的一个女神。换句话说，保罗拣选在第三次布道旅程，在以弗所待了2年到3年的时间，而且有2年的时间是在推拿卢勒房学房那边有系统的天天的教导圣经。为什么讲选以弗所？因为在以弗所有一个这么出名的一个偶像的一个地方。保罗在那边，保罗第一次布道旅程去了很多地方，去到那地方讲完道就走，建立教会。第二次也是去了很多地方，第三次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停留在以弗所有3年多的时间，而且3年里面有2年是很有系统的，在那个推亚伦的房那学房里面天天的教导圣经。如果你们在这里有一个学者天天给你们教圣经，好不好啊？这么好，你们来不来？好是好，当然好，你们来不来？每个晚上都来吗？你开玩笑，每个晚上来是吗？求主帮助我们。在以弗所，在这几次布道旅程里面，有几件事是非常特别的。保罗在那个地方为几个门徒，约翰的门徒，给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这几个门徒没有真正信耶稣，是约翰的门徒。神特别留住他们，在保罗与他们接触的时候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信仰耶稣，保罗安守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如彼得经历的当年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犹太人身上，教会起来，就教会就开始。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11章，彼得来到哥尼流那个外邦人的那个身上跟他们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这哥尼流的那个外邦人家里面。现在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很特别告诉我们说，原来保罗所传的福音和彼得所传的福音是同样的一个福音，犹太人所信的耶稣和外邦人所信的耶稣是同一个耶稣，神要犹太人所建的教会和外邦人所建的教会是同样的一个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说圣灵就这样子降临在会众的身上，今天你信耶稣，圣灵就内住在你心中，你就成为被神圣灵充满的那个人。我们每天要追求的是圣灵的那个充满。那像我们看以弗所书1章13节到14节就看到哈，那保罗呢在这里呢就在这个推勒卢学房天天的教导，大概有2年的时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子。那以弗所来到教会，来到启示录主后97年。那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主后60到62年，30多年之后来到启示录。第一卷书写给以弗所，第一个书信写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第一个给教会就是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能够分辨真假，能够认出是假先知假使徒，可惜他们在起初的爱心上他们离弃了。那以弗所教会怎么能够有这么坚定的一个信仰？今天如果有异端邪说进来，你能够分辨吗？能吗？ 能不能？应该能，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就看你们了，好，看你们对神的话到底认识有多少。请问今天分辨异端比较容易还是当年比较容易？当年有使徒他们教导，是当年容易还是今天容易？啊，今天容易，为什么？今天有圣经嘛，当年圣经还没有写完，虽然有使徒教导，但是呢，来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没有主后九十年，那个 还没有全整本圣经，也还没有在教会当中认定这就是圣经。今天你怎么分辨是真的钞票还是假的钞票？世界上的这个假的钞票多不多啊？多，美金的多，人民币的也多，也不少就是了哈。你怎么分真假？你是研究所有假的钞票吗？不是，是怎么样？只认识真的那一张。任何钞票和我这张真的特征有出入，那个都什么？都是假的。今天也是，你懂这本圣经，其他人怎么讲与这本圣经不同，你就可以分真假。不过今天很可惜的就是，一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会分。或许你对某一卷书有点认识，罗马书，也不等于每个人都会讲罗马书。哎，罗马书分多少段？主题在讲什么？啊，与神和好，与神同行，与神同荣，与神同增，与神同工。罗马书五个主题：与神同行 （justification）， 与神和好 （justification）， 称义；与神同行 （sanctification）， 与神同荣 （glorification with God）， 与神同增。用以色列人来到证明这个福音实在是可信可靠的，与神同工。所以弟兄们，我也深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把那个大纲分段出来，启示录到底在讲什么？很多人是很喜欢看启示录还是不敢看呢？ 有看过启示录没有？启示录讲什么？你们只是点头。启示录讲什么？启示录讲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分三个大段。因为一章是举在那边说，你把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把它写下来。看见的事是第一章，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是那个身份，他是以审判万事身份再回来。现在的事就是现在教会时代七个教会，第二章、第三章。将来的事就是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将来的事分成三个阶段：七年大灾难、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天地。七年大灾难里面很长，就是从第四章里面一直到第十九章，分成三个阶段：七阴、七号、七晚的那个审判。七阴前有两个，一个序幕，看到天上的宝座羔羊，那么审判就来了。六阴都老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阴、七号、七晚，总共加起来有多少个灾难？七阴、七号、七晚加起来有多少？三七。不对，不是二十一，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个音一打开就是七个号，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个号一吹，嘟嘟嘟嘟嘟，就是七个碗，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碗倒下来多少？十九。对了，那么还有呢？除了七音七号七碗以外呢？还有七什么？还有七雷，七雷打雷。哇，请问七音七号七碗听起来可怕呢，还是七雷可怕？七雷更可怕。更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了还好是吗？七音七号七晚我们都知道在讲什么，七雷什么你不知道，约翰要写下来，天使说不能写，封了，封住，不给你知道。哎，请问你要不要经过那个七年大灾难？肯定啊，不晓得，你看这么糟糕，不可能。你不晓得的话，那你的荣耀盼望在哪里啊？你说主耶稣我很想你来，那主耶稣你来，我今天就要经过那七年大灾难，你还要他来吗？老实讲，主啊，我很想你来，如果我来之后我就要经过那七年大灾难，那主这样子吧，让我先回到你那边你再来吧，我现在已经够苦了。喂，你们现在生活苦不苦啊？不苦啊，苦。虽然属灵生命很丰富，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太难了，不难吗？啊，你们有没有 health insurance？ 啊，奥巴马开快要来了，你们有没有退休金？你们的孩子听话吗？他们娶的媳妇，他们娶的太太听话吗？他们生的孩子听话吗？他有没有跟你要 credit card 啊？一个七岁的孩子跟 grandpa 说 ：“Grandpa， can I have your credit card？” 求主帮助我们吧，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你的信仰。在今天 你要自己知道。一手资料，圣经怎么讲？ My convictions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but on the word of God. 如果你的信仰还是停留在牧师告诉你， I have bad news for you. 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立场太摇摆了。你不要看人，美国911之后10年，去年10周年我讲了一个讲座，9112001到2011这10年里面，美国在属灵生命在信仰上的巨变。911响起了末世的这个闹钟，大家发觉回教势力在这里，那有两个反应，一个是极端的攻击，一个是如何跟他们有 compromise， 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你要跟他们传福音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放弃你的信仰吗？放弃你的价值观念吗？道德，当你的那个圣经的那个 doctrine， 那个绝对真理的那个价值吗？跟你有对话吗？对话需要个平台，但是个平台在什么地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你是看美国教会，美国的出名的牧者大的教会，那个他们对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人，把眼睛回到神的话里面。不是在靠牧师告诉你什么，当然希望牧师是能够带领你进入到圣经里面研读，但是你的信仰你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是单单为你自己，是为你的下一代。 The next generation， 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 The next generations 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的神是他们个人的神呢，还是他爸爸妈妈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那边有2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做这么多的地方，在以弗所有2年的时间，不断的每天的都有系统的教导。今天你不是没有主日学，有没有主日学？哎，这不是这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参加主日学？有，只是你有。哎，有没有？请问你们是主日学人数多还是崇拜的人数多？请问教会是主日学人数多还是崇拜的人数多？崇拜的人数多。如果你有参加崇拜也参加主日学，那应该是主日学人数多还是崇拜的人数多？怎么会一样多？小孩子都上主日学，那一定是主日学人数多嘛？怎么你参加孩子不参加？那孩子不是傻瓜，你把孩子送到主日学自己不参加，今年你的孩子才不是傻瓜，是吗？你说这么重要，为什么我去你不去？如果所有的弟兄姐妹参加崇拜，都参加主日学，你的孩子也参加主日学，那应该是什么？怎么人数多？哎，主日学，是吗？你们教会主日学是不是主日学人数比崇拜人数多？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每天有那个有系统的那个教导，在那边也有很特殊的神迹奇事。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基本上和彼得所行的差不多，印证两个使徒，一个是犹太人使徒，一个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传的是同样的福音，同样的救主，建立的是同样的教会，非常宝贵的事情。有许多人信耶稣，而且呢，甚至那些行邪术的人也把他们的书拿来焚烧，哇，真是感动。保罗的福音，这个福音传开在以弗所，天天教导圣经，人就信耶稣了。天天教导圣经，今天很多人跟我讲说教圣经没有人来，你要开什么特别讲座，一个什么古灵精怪的神神怪怪的一个题目，就吸引很多人来听。求主帮助我们吧，让我们真是能够回到神的话里面，真是能够好好的扎实的去听。保罗讲人就信耶稣，我们开这个查经班，每个人来参加这个查经班，每次都要有6页纸要做功课，要做完功课才来上课，才来讨论。那你没做功课呢，不能讲话。那我们这个查经班是这样子，希望你们也能够进入 来一起查。那么你说不信主的人来不来？不信主的人来要不来？来不来？因为他们来也要做功课，做6页纸功课，来不来？也来，怎么不来？美国有在 Bay Area 有一帮弟兄姐妹带领这些不信主的做功课，在国内做功课，哇，他们做功课真是感动。哎呀，有个老太太，她很想参加，她不识字，那不识字怎么做功课？ 那没办法是吗？有没有办法？如果你不识字，你不会做功课怎么办？能不能参加？啊？能不能参加？怎么参加？他就报名参加，他就找一个好朋友，因为大家退休了，很多事情做，很多很多很多时间，他找一个好朋友，都因为好朋友退休了，但是那个好朋友没信主，他就跟他讲，哎，我很想参加这个查经班，但是我不识字，你来帮我好不好？他就请他把那个题目读出来，读出来之后，哦，是这里是讲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好，马可福音第一章四节啊，要请你把那个答案读给我听，啊，读了之后呢，哦，答案是这样，请你帮我写下来，哎，那个不信主的朋友帮他做功课，做了几次之后，那个不信主的朋友也去参加了，也信主了。国内有很多人是这样不信主的，读完启示录、创世纪，读完马可福音，读完罗马书，信主了，受洗了。求主帮助我们，当神的话被传开的时候，我相信是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当然我们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来讲。所以我们查经班基本上都是题目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讲回来。所以讨论的时候呢，你的功课你没做呢，你不能讲话。你说，哎呀，我在网上听到谁讲，哎，对不起，我们现在不关心是谁讲，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圣经怎么讲？你把圣经怎么讲，帮我写下来，大家来分享一下。求主帮助我们，他们就很多人，很多人信主，甚至把他们的邪说、他们的邪书也去烧了啊，卖了几万块钱。那你说影响大不大？影响很大。银匠这个迪米丢造的这个亚米底神那个女像那个东西啊，没人买了是吗？请问你信了耶稣之后还买不买那个偶像？不买了，就影响什么？影响他的生意。你看福音传开之后，可以影响一个城市的那个经济。请问今天我们教会影响这个城市的经济多少？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影响这个经济？有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么以弗所书可以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讲信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二十一节。如果你要把以弗所书分两段的话，第一是讲丰盛的生命，一章到第三章；第二大段是第四章到第六章，讲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神在基督里丰盛荣耀无比的救恩，父神该被称颂，神的拣选在我们救恩里面给我们全杯恩典的这个救恩，神的拣选、基督的救赎，还有圣灵的印记，还有那个保罗的祷告。第二件事情，第二章就是信主前和信主后那个分别。信主前，外邦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神把我们救过来，把我们拯救过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第二大段就是外邦人整体来讲，我们什么没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什么都有，有应许，有立约，有律法，有礼仪，什么都有。外邦人呢？外邦人什么都没有，但是外邦人信耶稣基督之后，竟然能够与犹太人所有的那个应许，与他们一同成为后嗣，同为后嗣，同蒙应许，同为一体，那个是教会的那个奥秘。这是第二章。第三章给你看见保罗他做使徒那个资格。为什么保罗可以做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保罗没有在里面。那么他们选马提亚来到代替犹大的时候，讲明做使徒的是要从头一天跟着耶稣的，那保罗没有。那保罗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可以做外邦人的使徒？因为神把一个东西赐给他。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量比你们听见所托付我的那个指示，到底那个指示是什么？ What did God give Apostle Paul to qualify him to be an apostle to the Gentile？到底神把什么东西赐给保罗？只赐给保罗，没有赐给别人。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今天这个奥秘我们有没有？我们都有了，在圣经里面打开了。那你不读，你不知道，你不明白，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还有保罗做外邦使徒的那个职分职事，到底是做什么东西？ What is his main task？ 到底保罗做使徒到底是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要忘记我们首要的那个使命。你知道吗？今天魔鬼撒旦好厉害，给我们很多很多便宜的代替品。 He is giving us so much cheap substitute， 让我们觉得以为我们好像在侍奉神。 如果在祷告上我们不在一起同心合意的迫切的祷告，如果在读经上我们不是有系统的正是好好的在读神的话，改变我的生命，以致我的生命流露出来可以影响别人，我也能够有这个 passion， 有这个日程来到帮助别人，也明白神的话，牧要传道，那个传道不是单单讲讲道而已，是把你神的道传开，透过主日学讲道，透过查经分享个人的教导辅导，怎么把道传过去。当教会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会有了分裂，可能会面对分裂，因为说希利尼话的那些寡妇被俘虏，使徒们知道，他们就选了七个人出来帮忙，在这个派饭食的事情上来到照顾这些寡妇。彼得说，这不是他们应该主要该做的事，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做，但是他们要以什么 为事？传道什么？祈祷和传道为事。我们都知道这是重要的 priority， 请问今天祷告和传道在你的生命来讲有多重要？ Is that a priority？ 是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是的话，请问你每天读圣经读多少？一年里面把圣经很有仔细的研读多少卷书？请问你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向多少人传福音、传道？你在传道的事上有没有参与？在主日学、在查经，查经可以在教会、在你家，有没有在？有没有这样子做？在你的公司里面，这个 lunch fellowship 的时候，有没有参与这个传达的事情？以祷告、传道为事，那个是我们的 priority。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做使徒的职事是什么？跟着保罗有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求智慧，第一章，叫我们真的认识他，求主打开，给我们赐我们智慧启示，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真的认识他和他的基业有何等大的盼望荣耀，叫我们知道他的能力，他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今天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吗？真的知道啊？我们好像祷告很多东西，好像神没有听，谁病了，有癌症快要死了，好像神没听祷告没医治，这个国家走向越来越离开神，我们好像没什么办法。到底今天神复活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丰盛生命的缘故，他生命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是要求智慧，下面这个祷告是求能力，求能力。神可以帮助我们， He is able to help to do exceedingly abundantly beyond all that we think and ask， 他能够帮助我们成就那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个东西。求主帮助我们。有首诗歌叫做 He is able, He is able, I know He is able, I know my Go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有没有唱过？He heals the brokenhearted and set the captive free, make the lame to walk again and cause the blind to see. Oh yes, He's able, He's able, He's able. 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主能够。没有唱过啊？不知道主能够啊？是能够啊？他叫瘸腿可以行走，瞎眼可以看见，死人可以复活。主能够，但是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能力，是吗？在你周边有没有这样神迹？好像我们不知道这个能力。保罗提醒我们，当你传福音，当你把神的话打开，当人读神的话，他信耶稣，那个的能力才是最大的能力。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从不信耶稣到信耶稣，那个能力才是大的一个能力。有个传道人向他父母传福音，传了十一年，他是国内来的，移民过来，六个月 住这里，美国六个月，回到中国11年，每年来这里六个月。那个爸爸心里面是非常刚硬的人，但是也莫名其妙的，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个很热心邀请人来到礼拜堂的人，一个不信主的人拼命邀请人来礼拜堂，叫他信耶稣他就不信耶稣，死都不肯信耶稣。妈妈也是心里面一不肯信。11年，几个周末前礼拜六他要开刀，因为喉咙里面有事情要开刀，那么跟他讲，跟他祷告， 他的女儿给他祷告，求主教会团契给他们祷告。那礼拜一要开刀，礼拜六他们聚会的时候打长途电话回去跟他老爸讲，老爸要信耶稣吗？他还没讲，电话一响，他爸爸拿我电话来， 因为我在当中，我在他们那个祷告会当中听着他打电话，十几二十个弟兄姐妹围在那边为他祷告，唱诗祷告。那么好了，他拿起电话来，他老人家可能知道这个手术严重了是吗？可能真是死到临头的时候，他是发觉原来人生命里面真是要做决定。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somewhere sometime. That's the decision you have to make. 你要做。他一拿起电话， 他女儿还没有问他，还没有跟他讲，他说啊，我跟老妈已经讨论过了，思想过了，这个十一年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心里呢要改革开放了。那你又问他什么意思？改革开放，心里面改革开放什么意思？要信耶稣。这能力从什么来？这个能力不好像是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吗？弟兄姐妹，你每天有没有经历这样的能力？属灵丰富的这个生命。好，第二是属灵丰富的那个生活，行在教会的合一中等等。前面三章，后面三章，后面三章围绕在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动词 peripateo， 行，行在合一中，行在圣洁中，行在爱心中，效法神，行在光明中，察验神主所喜悦的事，行在智慧中，明白神的旨意，要被神的圣灵充满，彼此顺服和谐的生活，行在这个得生中。好，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后面前面是说丰富的生命，后面是给你看见丰盛的那个生活。这个大纲在我圣经里面都有的。好，如果把这个大纲把它在一张图表把它联系起来的话呢，就是两个主题，作者是谁，那么丰盛的 生命，然后有丰盛的生活，四个大段，这个叫做横图。那本研读版的圣经里面都有很详细的大纲分段，那么再把它连在一起，一张横图。明天会跟你介绍这本圣经，教你这个经文分析排版，这个读经法。那你有这本圣经的话，基本上每一段每一卷书都有这样的一个横图，把它合在一起。如果你自己读，你要教这个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哈。跟着下来是给你看见这个作者是谁啊？是保罗，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受信人是在以弗所的圣徒，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这个字 pistis 这个字呢，也是有信心，信心忠心在原文字根里面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保罗是写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问安啊，他是神是应该被称颂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三节到第十四节，那个主题是神应该是被称颂的。 God is to be praised， 感谢神的恩典。你说你的生命丰富，请问在你属灵的生命里面，在你的敬拜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时间我们是敬拜和赞美？我们每天的灵修求的事情、代祷的事情很多了是吗？天天都求神这个求那个，有没有？没有啊。有，你没有的话你是大笨蛋。有这么好的一个全能的神听你祷告你都不求啊？今天你有需要你可以求总统吗？你可以拿起电话来直接跟总统讲话吗？可以吗？不可以，当然不可以的。他的末了你也打不到不要说他，就是一个 congressman 可能你也找不到可能你是一个电话留言。今天我们一打开圣经，神对我说话，我一低头祷告，就是不低头祷告，我一祷告我向神说话。他是谁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全能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那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神，和他国度显现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国家而已的那个什么君王元首，他比他们都大了，大得多了，多不多啊？他今天给你做王，给你做王，明天不喜欢赶紧把你拿下来是吗？你不叫你杀王，但以理书就是个好的例子嘛。第四章叫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你，赐给你，拿回来，拿回来，再赐给你，赐给你，拿回来，拿回来，随意的可以拿回来。今天给你权柄，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君王，做总统的也好，主席也好，总理也好，做什么都好，不要以为你是自己打天下回来的，这是神给你的。神不给你，今天拿下来哈气一下，你都什么都没得做了。叫至高者，叫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给谁？赐给谁？所以神是应该称颂的，因为他在基督里面已将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已经赐给我们，就如神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印记，这是给你看见那个福气。好，后面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这个就是经文分析排版这个排列，当你排了之后呢，希望你看起来会比较清楚容易哈。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有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英文圣经的翻译把一个同样的动词翻出来，当然看中文圣经可能看不到、哦、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在基督里。 Blessed be Go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愿颂赞 who has blessed us, 曾赐给我们，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是同样一个字，神应该被称颂 Bless the Lord,因为他已经 bless us, 在原文里面是同样一个字。这个字在我们圣经里面，在我们旧约里面，在我们旧约，在我们新约圣经，我们旧文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是一个赐福的神。在当时所有的希腊文献，他们所拜的所有希腊偶像，没有一个文献，没有一个希腊偶像说曾经他们赐福拜他们的人，没有。拜偶像的人基本上是什么态度？我拜你，求你不要来搞我，要么我就求你给我做一点东西、帮我 帮这个帮那个、我怕了你，好，你不要来烦我，我就送你两样东西，你不要来搞我，是怕。只有我们基督教，只有我们的神，他在基督里面，他就 bless us because he has blessed us, 我们应该称颂他，因为他已经赐福给我。你有没有想过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那如果你还没信主呢，你不在这里、哦、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不在基督里面，这些福气跟你没关。所以你今天晚上离开前马上信耶稣，你就马上你的脚就打入到福气的源头里面去。你不愿意进去的话，没有人损失，只是你自己。你说你不要那没关系，损失的不是在我们，也不是在教会，谁损失啊？你自己不损失啊。在旧约的时候，记得吗？民数记，他们不听话，神就叫那个火毒的毒蛇跑到他们营寨里面去咬一下。哎，请问你们家里面晚上有没有毒蛇跑进来？没有，有就吓死了是吗？他们不听话，那神就叫那个毒蛇进来咬他们，咬得死了，死了。快死的时候呢，他们求告摩西，摩西说好了，神叫你做什么？做一条铜蛇，把它举起来。铜蛇举起来，被咬的人只要你肯望看一下，看看那条铜蛇就马上被医好不死。那请问当年如果你是那个以色列人被咬到之后，你看不看？好，你不看啊，你不看去死吧你不看去死吧，你看了一下啊，你请问你看一下你有损失吗？就是你看一下不得医治有损失吗？没有损失。但是你看了之后马上的医治不死，你看不看？你说我就是不看，那你死吧。所以你死不是因为被蛇咬死，是因为你不愿意救恩而死。今天不信耶稣的人，你下地狱不是因为你有罪，神已经讲了世人都犯了罪，你不需要跟神去辩的，神讲了，神讲了算，不是人讲了算。问题是你信还是不信，你不信也是这样，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一生出来就死在罪恶过犯中，你生出来就是个死人，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把你救过来。怎么救？不是要你靠行为，不是要你做这个做那个，是耶稣基督代替你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第三天复活，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证明他是胜过死亡的神，证明他真是能够把永生赐给我们的神。所以今天你信他，你就能得救，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我不信，那你不信就下地狱。下地狱不是因为你的罪，是因为你的罪叫你下地狱。但是今天的人下地狱是因为拒绝救恩而死，当然是因为罪，也是因为拒绝赦罪之恩。因为已经有了赦罪之恩，因为神是这样的爱你，他已经赐福你， 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 bless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哇，你知道有多少吗？你知道有多少属灵的福气吗？你能想象的每一样都已经给你了。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那他不是讲地上的话，你说我还没有房子还没有汽车，那这不是讲这个，他跟你讲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在基督里面他已经给你。 He has already blessed you， 那你要吗？你信了耶稣的人已经有了。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要醒悟过来，原来神已经赐福我。这也就是给你看见旧约和新约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旧约在律法底下，你听话就蒙福，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给以色列人，绝对不是叫他们守律法得救的。旧约也是因信称义，好，神叫他们要做至大，要做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要做到这一点，神把律法给他们，叫他们守住，能够蒙福，听话就蒙福，不听话呢，不听话管教就来了啊。听话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上楼梯也蒙福，旁边门也蒙福，城门口也蒙福，听话就样样东西都蒙福。什么孩子们听话蒙不蒙福啊？啊，乖乖的啊，听话做功课好成绩，爸爸妈妈就很喜欢，都蒙福。不听话呢？不听话受管教，他也是，一生也是。如果在律法底下，你不听话就受咒诅，什么咒诅啊？出也受咒诅，进也受咒诅，上楼梯也受咒诅，城门口受咒诅，团门藤受咒诅。最大的咒诅就是兴起外邦的民族来把你掳去，掳到外边，你回想祝福的话悔改，神就把你从天涯海角各地都把你召聚回来，就这么简单。在旧约，在律法底下，听话就蒙福。像今天爸爸妈妈叫孩子，孩子长大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跟他讲，哎，你要听话，开始的时候听不听？开始的时候听什么？叫他睡，起床起床，睡觉睡觉，关电视关电视。现在呢，长大一点之后好像不管用了是吗？叫他做功课，那你自己不做功课，你自己在看电视叫孩子做功课，你孩子不是笨蛋不是傻瓜。我们查经班里面有位弟兄，开始了查经班之后呢，他下班回来，每天晚上八点钟他就拿功课出来做了，每天晚上八点钟吃过饭就拿功课出来再去做功课。他孩子看到爸爸你在做功课，问他你做什么，他说我在做功课。要做多久？要做十年。那个孩子看看他好像说他傻瓜，就不管他了，跑去玩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因为每天八点钟爸爸都拿功课出来做，两个礼拜之后有一个晚上八点钟他拿功课出来做，孩子呢，孩子也拿他的功课出来坐在爸爸旁边开始做功课。孩子不是傻瓜，我告诉你，你自己属灵的生命你不看重，你要孩子看重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叫孩子去主日学，自己不去，把他们送到礼拜堂放他们下来去主日学，自己呢不去。孩子去吗？你叫他去他还是去咯。各位弟兄姐妹， Bay Area 80%到85%的年轻人他们上大学之后就不在礼拜堂，为什么？因为以前是父母的神不是我的神，父母要我去所以我去，现在去了大学拜拜，广东话说妖某妖也会飞了，有毛有翅膀会飞了，还听你的，他不去你也不知道是吗？他进到大学住到宿舍去到另外一个州你看不到了，那时候考验就来，到底是不是他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给你看见，就是在这里神已经把各样属灵福气赐给我们。旧约你听话就蒙福，新约呢，新约就很不同了，新约就很不同了。旧约是你要听话才蒙福，新约呢，在恩典底下神已经赐福，所以呢，所以要什么？所以要听话。旧约是你听话就蒙福， Obedient bring blessings。 新约呢， You have been blessed， 你已经蒙福了，所以要听话。所以罗马书12章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保罗不是说我也神的慈悲命令你们，不是，我也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说我不献可以吗？可以啊，你还是选择活在那个俗世的那个生活里面，有了基督徒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但是不愿意活出那个复活的那个丰富的那个生活，你不把你自己献上可以吗？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丰盛的生活你要不要，是在乎你自己是否愿意把你已经有的东西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不过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可怜的地方就是自己连自己根本有什么的丰富自己也不知道，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第四节，就如举个例子，太多了，他在天上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s 都给我们了，不能够全数，就举几个例子好了。就如什么？我们救恩。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救恩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很好，感谢主，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你知道在我们救恩里面，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救恩里面都有份。比如说圣父的那个拣选，他在创世在基督里已经拣选我们。哇，创世以前啊，你出生了没有啊？当然没有嘛，创世以前，这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神已经知道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知道你在台湾出生，哪一年出生，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美国，什么时候信耶稣，因为他已经拣选你。哎，你知道蒙拣选有多大福气吗？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个什么课堂里面蒙拣选是何等大的福气？有没有试过？我们记得小学中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有体育课，踢足球。那么一个班里面就把两队人分开，那么每一个队里面呢，老师就选一个最会踢球的人，那他就叫哈，那你这是两个队长，那么就叫队长去选他的队友。当然这个队长会选谁啊？选一些会踢球的，还是选一些不会踢的？会踢的。所以他走你，这些会踢球的都被选出来，那些不会踢的呢？不被选上，那个滋味好受吗？不好受哈。How many things we have been left behind in this worldly economy? 那个是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尚且觉得不好受，人家有我没有，是吗？为什么你有我没有？为什么你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但是在基督里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God chose you. 哇，神为什么选你？神为什么选我？是不是我有什么好处？我比你强，你比我强，是不是？是啊，不是。没有可以解析的那个理由，只能说神恩待了你。为什么神拣选你？如果神不是拣选你，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就是你信耶稣，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的人可能已经神已经拣选你，不过你还不肯承认而已，还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今天你和我信耶稣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不但只拣选我们，还因为爱我们。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他拣选和预定， He chose and He predestined。 Predestined 就是 pre-designed preset a destiny， 换句话说，他拣选的人就一定可以怎么样，一定可以得着基督的名分，你一定可以得救。 He chose you, He pre-designed predestined， 你一定可以得救，只有神可以做这个事情。今天神拣选了你，他就 make sure 肯定的你要信耶稣，所以你一定会信耶稣。如果神拣选你，那你说神没有拣选我，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你怎么知道不会呢？不，没有拣选呢？不拣选你的话，你也不会坐在这里。信主的人都是先接触教会，先接触弟兄姐妹，慢慢信主，这是父神的拣选。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进来讲这个。父神的拣选的时间在创造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拣选的目的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预定 predestination pre-planned destiny， 预定的动机，因为他爱我们。他为什么预定你？不是因为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今天人家帮你，给你有好处，你又怀疑什么？ 你会怀疑到底你要从我身上跑讨什么东西是吗？特别很多人在某种环境长大，不容易相信人。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有什么动机？不讲，慢慢观察一下，哎，好像没有。哦，原来是基督徒的爱，他真是爱你，没有条件的，没有动机的。神拣选你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是很奇妙的事情。He loves us， 神爱世人，只要你是人，神就爱你。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请问人的爱有没有条件？父母爱儿女有没有条件？啊，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当然有嘛！我爱你，我心中想的什么？啊，心中希望你一天乖乖的听话的是吗？我叫你读什么读什么，我叫你做什么做什么，我叫你娶哪个人娶哪个人，不是吗？啊，不，孩子长大，他们有自由，他们做什么东西，你口是这么讲，心里面倒是想，你还是听我的话。哎，孩子长大了，算了吧，由他吧。我们会这样想，父母爱孩子有没有动机？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条件？有。没有人有那个无私没有条件的爱。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有没有条件？有条件。我爱你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爱我吗？什么？那有一天如果你不爱我，我还爱你吗？ I love you because you love me。 如果一天你不爱我，我爱你吗？神在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不爱他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爱我们了。 He loves you while we were yet sinner。 与他对立的时候，咒诅他的时候，骂他的时候，反对他的时候，神就爱你了。你还在这个大言大智跟神来辩论的时候，神已经爱你了。用此神爱说，慢慢慢慢把你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叫你莫名其妙的说，哎呀，我们现在新要改革开放了。神的恩典奇妙。好，他预定你，预定的方法按他自己的旨意，预定的结果得耶稣基督的名分。他告诉我们，拣选了预定的目的是叫你生活在平安中，你不需要怕，你会失去救恩，因为他预定，就是说他保证你一定可以信耶稣到荣耀里面去。哇，这个保证宝贵不宝贵？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有绝对的保证？有没有？没有。你买的 insurance 能不能够绝对保证你什么病都保你？不能。好， Nothing is guaranteed。 你买东西他给你 warranty， 不是 guarantee。 warranty 有效期多久？一年。所以他叫你买个 security plan， 给你再保一年，那结果你的东西什么时候坏？第三年，两年零一天就坏了，坏掉就对不起，你过期了。神保证你一定可以进入到荣耀里面去。你看罗马书，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在许多弟兄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他拣选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神拣选预定，预定就召你来，召你来之后呢，就称你什么？称你为义。称为义的人怎么样？又叫他们的什么？的荣耀。从头到尾谁在做事？神在做事。从头到尾你做了什么？没有。你只能谦卑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要你信耶稣，他就把你保证你进了荣耀里面去。你现在活得怎么样？主要你是神拣选，主要你是基督徒，你信了耶稣，无论你现在情况怎么样，神都告诉你，你一定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哈，你说啊，牧师啊，这样讲的话，那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可以胡来非为，我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了，爱世界什么都，反正你跟我说信耶稣，我就一定可以上天堂嘛，是吗？可以吗？可以啊，怎么可以？如果你会这样想，你小心，可能你不是真心信耶稣嘞。因为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第一不会这么想，第二，你真心信耶稣，你不用怕，你不能上天堂，你一定可以进入荣耀里。但是你要挂心的是，当你上去的时候，面对面见主，在基督台前出现的时候，你是如何交账？有些人是两手空空，两袖清风，主啊，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给你做，你会很惭愧的。得救不得救？得救不得救？得救，你放心，神不会把你一脚踢下来的，不会的，因为你已经上去了，你信耶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过你很清风。说主啊， 你看我在教会里面这几十年给你做了这么多的东西，一大堆东西。好，神看看，全是草木禾秸，轰被宝火烧掉，全部被纪念，所做的东西全没有永恒价值。今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的确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你有很多会议，你有很多 meetings， 你有很多什么动作什么 program 活动，可能是没有永远没有永恒价值的。有个教会，那个执事会的主席什么大律师，他跟我讲，他们在教会里面开执事会，礼拜天下午2点开到晚上11点。我说哇，他还以为很自豪，我们开得很详细。我心里面想，哇，人家国会都休会了，你还没有开完。有些会议不用开那么长的，如果有多一点时间祷告的话，不用这么讨论的。所以很多东西不一定有永恒价值，不一定蒙记。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你所做的东西拿出来，在火里面烤一下，有存留，有永恒价值，金银宝石。请问什么的侍奉是有金银宝石的价值？就是你的侍奉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大人信耶稣，一个人信耶稣，灵魂永远永远得救。你读圣经，神的话不改变，神的话一定绝不突然反悔，神的话蛮有能力，神的话绝不突然反悔，一定成就，一点一话都不废去，都要成就。神的话改变你生命，你在永恒的话上花功夫读圣经，自己改变，帮助别人改变，这是有永恒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你一定可以进入荣耀里面去，因为是神的拣选。还有下面是基督耶稣的这个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拣选，耶稣的救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He redeems， 救赎的意思是 pay a price， purchase the price。 这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奴隶，他们打胜仗把奴隶拿回来拍卖，那这个人强壮的可能多买一点，那就拍卖。那保罗在圣经里面就借用这个名，这个动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 agorazo， 还有一个字叫做 agorazo， 就是买回来之后再不卖出去。今天你买东西买回来之后卖不卖？你买房子可以不可以卖？可以卖。买这个东西，你买汽车，今天买回来2年之后你不喜欢可以卖掉。主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不再卖掉。 Ek agorazo， purchase with a price and never to be sold again， 我们永远属于他。这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救赎叫我们明白他的丰盛的这个恩典是充充足足，明白他的旨意的安排。今天神拯救我们，叫你明白他旨意的安排，在这个世代的旨意的安排你在哪里知道？在神的话里面。好，还有叫你们知道得了基业，这基业是随旨意做万事，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叫他荣耀得着称赞，何等奇妙。不但只如此，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主的代使，好，以后我们有时间讲。还有这个救赎的定义，用重价买赎回来，代使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的目的叫人的罪得赦免，免去神的愤怒，救赎的根据神丰富的恩典，好，救赎他启示的根据神借着自般的祝会明预定的旨意告诉我们，启示的内容他旨意的奥秘，他产业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奇妙无比的产业，得到奇妙无比的产业，或许是称为这个产业，在他眼中我们是极其的宝贵。好，还有圣灵的工作，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基督，就既然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印记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凭据这个叫值，这个值的意思是 endowment installment， 就是买房子先付了头款，这个 installment 意思这个 down payment， 你付了之后一说跟着有更多来的，圣灵的这个恩典。印记是等于说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印记可以说是一个 complete transaction， 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所以耶稣基督已经给你完成救恩，这是个事实，不需要再 repeat。 你信耶稣，一次信耶稣你就得救，已经是个 complete transaction， 不需要再 repeat。 不是说你今天信耶稣明天失去，后天又再信耶稣又再得回来，又失去又得回来，不会的，一次 transaction complete 成就了。好，还有保守我们 能够进入到荣耀里面 ，security， 这个值的意思是。